大家主日平安。回到母会啊，回到这个地方来讲道，我真是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开心。啊，昨天晚上有参加诗班的聚会，非常喜乐的聚会，大家开怀的大笑，在笑声中忘记了自己。神赐给我们的喜乐，我想到七年前，我跟青林啊，也算是被教会差派啊，去海外校园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也是在这儿有一个欢送会，然后诗班的弟兄姐妹他们啊，像用各种方法来唱奇异恩典，你们记得吗？当时陈烈唱的奇异恩典，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调的，奇异恩典何，奇异恩典何等宝，怎么唱来的啊？奇异恩典何等可贵，尽我罪已得赦免。啊，我还记得当时那个Gloria 唱的这个是邓丽君版。还有云婷唱的好像是戏曲版，啊，大家把这个文化和信仰就是很美妙的交织在一起，在体会到当中的喜乐，让这个思绪飞得更远一点。我想到二十多年前啊，我跟青林从这儿回北京去看望父母，那个时候我们也在芝加哥地区的一个福音机构做义工，所以他说你们探亲的时候要带着任务去，然后我们带着摄像机，带着照相机，带着任务去探访北京的家庭教会。那个时候是上世纪的九十年代，中国的家庭教会快速发展，从农村转向城市，知名度特别高的南边是林献高牧师在广州的大马站教会，在北边呢就是北京的袁向臣老弟兄带领的北京白塔寺教会，叫做南林北园。我们有人帮我们联系，星期日我俩就按照约定坐103路无轨电车到了白塔寺站，但是我并不知道见谁。其实我从那个车站上下来，我还正想呢我怎么去呢，一个素未谋面的男子从远处就走过来，戴着个帽子，低着头也不看我，径直地朝我走来，扔过来一句话，弟兄。然后呢我一愣，我说弟兄。然后他马上就又扔过来一句话，说跟我走，扭头他就走。然后我们俩立刻就跟着他转小胡同转来转去，然后到了白塔寺40号，很小的院门一推开，那院子里真是另有一番天地啊，满院都挤满了人，全都是敬虔的那种喜乐，又敬虔又喜乐的又满足的那种笑容。那是我俩第一次参加家庭教会的聚会，终生难忘。记得那次袁伯伯在讲道结束之后，他是专门用以赛亚书第53章的经文讲解耶稣基督受苦和他的救赎，然后他就讲到说教会马上就要有施洗礼了，他特别兴奋地站起来哈，挥着手，我找到一张照片跟那天很像，不是那天照的，他挥着手说什么，他说我们正处在使徒的时代。这个话一直在我的脑海中，一直在我的耳边回想，特别是每一次读《使徒行传》的时候，都会想到老一辈传道人当年的豪情。他们都是神在中国基督徒当中兴起的使徒级的那些领袖，他们现在已经回归天家，但是福音的火炬是没有止息的，已经交在我们这后代的基督徒的手中，我们要把神给我们的托付活出来，行下去。使徒行传它记录的是一个全新的伟大的时代，我们其实还是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那个时候圣灵降下，教会诞生，福音的浪潮一浪一浪的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啊，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样在传开。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第一章的这一段经文呢，是一个新时代的序幕，我们也从这个角度呢来思想。这个经文呢讲到耶稣升天而去，耶稣升天而去标志着他以肉身与人同行的时代结束了，他不再以道成肉身的形式住在人的中间，他呢差遣圣灵下来，圣灵下来也是耶稣以灵的形式降临，活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在第一章的上半部1-11节，今天我们不会读到，但是大家都熟悉。在众人面前耶稣被神取去，有一朵云彩把他取去，他上升被云彩遮住就不见了， 那个众人都傻愣愣的往天上看啊，两个白衣天使说什么？这离开你们被接上天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读的经文当中的故事了。耶稣升天而去啊，在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使徒时代要正式的拉开大幕。这是两个很大的奇迹，一个是耶稣的升天，还有一个就是五旬节的圣灵的降临。我们接下来要思想的是，我们从去看当年的使徒怎么迎接耶稣的降临的啊，不是怎么迎接耶稣离去以后的新时代，我们来思想我们今天当怎样活在当下的时代。当初的人是怎么迎候这个时代的，我们在现代的时代当怎么样做。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经文，我把经文分成三段，请大家一段一段的跟我一起来读也来思想。请。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可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祷恳切祷告。大家注意到我故意念的快一点，就是我们要防止我们越念越慢。你们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就不说了啊。我们要努力，这读经的时候呢，也很振奋的来读哈。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力量。我们第一个要思想的呢，是经文当中我涂红了的那几个字：同心合意和恒切祷告。以同心合意、恒切祷告来迎候新的时代。因为经文当中一开始就有一个字，他说当下。这个当下呢，指的是新时代拉开大幕之前的那个等待期，或者说那是个迎候期。在这之前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期，或者是很值得纪念的时期，就是前面有40天，耶稣复活了，40天与门徒们同在，他们经历的是如同狂欢节一般的梦幻时光。想想看，耶稣死了但是复活了，坟墓空了，耶稣的肉身好像是肉身，其实是已经是复活的新的灵体啊！他来到使徒中间，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他们看，教导他们神国的事。众人那个时候啊，兴奋莫名，他们以为耶稣作王复兴以色列的日子到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也要作王了，苦日子从此以后没有了。但是就在这一天，耶稣领他们从约旦河西的那个叫伯大尼的小村庄来到橄榄山的西侧山顶。在这里啊，在这个山顶上啊，与锡安山上的圣城隔着吉伦西遥遥相望。正在说着话，耶稣就升天而去，留下了目瞪口呆的众人。这是当时的情景，大家想象一下。2015年的时候，我带一个团去圣地学习考察，我们后来到了耶路撒冷以后，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橄榄山上主耶稣升天的地方。那个地方最早就有个小教堂，结果在主后614年的时候被波斯军队给摧毁了。又过了600年，主后1152年的时候，十字军东征，在那个地方重建了一个教堂。那个教堂是一个八角形的没有顶的教堂。大家想想看，为什么那教堂没有顶啊？因为是耶稣升天的地方，所以不能有顶，进去了以后是要往上看的啊。结果又过了一些年，又过了30多年啊，这个萨拉丁带着大军又打过来了，他把耶路撒冷打下来，又把这个地方夺回去，把那个地方改成了一个清真寺，然后立刻给他加了一个顶。你看大概是这个样子，他又加了一个顶。直到今天升天堂呢还是被穆斯林掌控的，但是它是开放的，我们作为游客还是可以进去看。进去啊，屋顶被封，见不到天，就不能直接体验当时人目送耶稣驾云而去的情形啊，有一点遗憾。但是 你可以低头看地，地上有什么？地上有耶稣在世界上最后的足迹，那有块石头啊，相传是耶稣就站在那儿升天而去的。所以我跟青林呢就在石头面前跪下，把手放在石头上祈祷。我们一团的人每个人都去挨个的在那个地方祈祷，向主献上感恩，也现在那里向主把我们自己献上，也是对他的敬拜。同去的有一位姐妹是洛杉矶一个教会的，她说啊，她已经信主了7年了，但是她心里一直有一个问题很纠结。她想，耶稣那么大，神要管的事情那么多，他真的认识我吗？他真的 care 我吗？他关心我吗？都说神爱世人，那神爱我某某某吗？他真的是为我流宝血吗？他的爱是普世的还是专注的？结果就在他在那儿摸着耶稣的足迹在那儿祷告的时候，圣灵光照他，圣灵对他说话。他后来分享，他说，我摸着足迹祷告的时候，圣灵对我说话，说耶稣爱你，爱你这一个。当然耶稣爱世人，耶稣也爱你这一个，主的命是为你舍的。哇，那个姐妹感动的流泪啊。回来以后灵命复兴了，我们听了也非常感动。不过我想到，其实石头并不重要，那个石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跟耶稣有这个真的亲密的个人关系，我们跟耶稣有血肉相连的亲密的生命关系的时候，主的恩典就活在我们身上啊。离开这个耶稣升天的地方，你往圣城走，一直往从西边往东边走，往圣城走，那个路不远啊，那就也是当年耶稣骑毛驴来的时候，那个众人喊侯三呐、侯三呐，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条路啊。这条路上有耶稣教导主导文的山坡，在另一方面呢，也还有科西玛尼园，是主在那儿特别要求门徒警醒祷告。当时的情形啊，耶稣升天了，门徒一方面是心里很欢喜，一方面呢怅然若失啊，下一步怎么办？主走了，主耶稣呢其实已经嘱咐他们了。你要读前面的经文，耶路撒读这个使徒行传前面的经文，主已经说了，在第1章的4到5节，耶稣呢对门徒有两个要求，一个是要聚会，不可停止聚会，不要散聚，在当时呢也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第二个呢是要他们要等候，等候，后来他明白这是一段操练的，这一段被塑造的时间，要等候领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洗是新时代降临的标志。这些人呢、这些众人按照主的吩咐回到耶路撒冷，进了一间楼房啊、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这个楼房很可能就是耶稣与门徒吃最后晚餐的地方，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也没法证明和确定。不过这其实也不那么重要，因为这个时候主要求他们的聚会并不是吃饭，主要求他们做什么？要求他们做什么？就是祷告，要祷告，以祷告来迎候新的时代，以祷告来跟随主的命令。所以经文中说他们是在房间里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请大家注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字，在经文中出现了一个新字，同心合意，就是希腊文的 homothamadon。 这个字啊，在新约当中是第一次出现，耶稣走了，这个字特意的拿出来使用，在使徒行传当中用了10次啊，中文还翻译成一心、同心、齐心等等。对于新时代的门徒，要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首先是要能够同心合意，就是祷告要先为同心来祷告，先为同心合意来祷告，然后呢再同心合意的祷告。因为只有同心合意才能拧成一股绳，才能成为主的团队，才有力量来履行主的使命。而同心合意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个人其实特别是像我这种啊，信主时间很晚啊，在以前在中国大陆都没有机会的，这样的是在罪性中长大的人，从本质上来说呢，我们习惯了以自己为中心，所以是一群一个个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人，这是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中心呢、 他怎么能同心呢？这个同心，如果每个人的中心点都是自己，那同心就是不可能的嘛。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当然不太一样，他已经跟随耶稣一段时间啊，生命有一些改变，但是也是还是有很大的挑战。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你去读马可福音第十章，耶稣把他自己要受死要复活的事讲给十二个门徒听，那其中有两个人，兄弟俩，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这两人听耶稣讲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们做什么？他们跑到耶稣面前来了，还把他们老妈也找来一块帮他走后门，然后呢跟耶稣说什么？说耶稣啊，你做过，你德国降临做王的时候，再让我们俩坐你两边，一个坐右边一个坐左边。你看这么重要的事情下来的时候，人想的是什么？人想的是自己坐在哪儿，想的是自己的权，想的是自己的位。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耶稣马上就把他的这个无理要求和无知的要求就驳回了啊。你注意到我们这件事情激起了周围其他十个门徒的恼怒，恼怒啊，不是公义之怒啊，他们恼怒不是因为说这十个更能体贴主的心意，而是他们觉得我才配坐在主的两边呢，你怎么敢抢我的位子啊？你看这个人呐，里边的东西啊，真的是要好好的被改变的。所以我们能体会为什么主在他升天和圣灵降下之间呢，留下一段空隙让人等待。为什么？因为这批人还没准备好呢。主升天之前向他们预告圣灵的喜要来临的时候，他们本能的回应是什么？他们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很兴奋，我做官的时候到了啊。你想那个时候我们会想吧，说如果主升天的时候，这边是主升天，同时圣灵就浇灌下来，这叫无缝连接，这样好不好？按照我们的逻辑应该这样做嘛，对不对？但是不是啊，不是啊。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还没有准备好，圣灵是带着极大的恩赐和能力这个降下来的，对于那些还没有准备好的门徒们，难保他们在领受，没有准备好就领受了这样的恩赐和能力的时候，就会骄傲，就会膨胀，就会人人都想当老大，互相不服气，然后就陷入到那种无意的争执之中。这样的一群人是没有办法把福音传到地极的。在这种情况下，增补新的使徒这个工作也是不能进行的，因为会引起纷争。所以我们注意到是以祷告来迎候新的时代。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放下自己。我们祷告放下自己，不是说多好听的词，我们放下自己，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在每个人的心里，在团队的里边动工，把相争转为相爱。通过祷告让圣灵工作，把相争转为相爱。在祷告中学习同心合意，在祷告中学习同心合意了之后，在同心合意之中祷告，借着圣灵在祷告当中改变我们自己。不是说主啊主啊求你了改变他吧啊，是求主改变我们自己啊。求主我们改变自己的时候，把生命交给耶稣基督，以主为中心，每个人都以主为中心，都想到主给我们的意向，以主为中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同心。要以自己为中心，永远没有办法同心。与主同心了，团队自然同心。而要想同心合意，必须得先谦卑下来。这是耶稣给我们做的榜样。你看腓立比书说耶稣，说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啊，伟大的主啊，天地万物的主啊，他来到世间给我们的是一个卑微的榜样。你看耶稣去受施洗约翰的洗啊，施洗约翰不敢给他施洗，说我给你提鞋给你系鞋带都不配的，但是耶稣受他的洗，让他来给他施洗，说是我们理当如此行，为的是尽啊这个诸般的义啊。耶稣受他的洗，后来我才知道约旦河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地球上最低的河流， 你们听说过这个事儿吗？约旦河是这个星球上最低的河流，约旦河的水的平面低于海平面400多米，是这个世界上最低的河流。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仅卑微的成为人，而且他降到世界上最低的地方来接受一个人的施洗。他给我们做的是一种谦卑，一种顺服的榜样。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把相争转为相爱，还要把焦灼转为沉静。等待的功课是很难学的，对急性的人啊，是凡事马上就要看到结果的，越等就越焦灼，越等就越暴躁啊。对慢性的人来说，看不到结果，看不到结果的时候就会失掉希望，然后越等呢就越松懈，甚至会放弃，这都是不好的。加尔文说过，真正的祷告有两项要点，他说是什么呢？第一是同心，第二是坚持。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也看到这些经文中特别讲到啊，以祷告来等待的时候，他用了恒切这个字。恒切这个字啊，在别的新约书卷当中也不怎么用，但是在使徒行传里用的特别多，用了至少6次。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我们在祷告当中要培养那种专心，那种对神的忠心，还有恒心。那么祷告的时候要怎么祷告，怎么做？祷告的时候我们的思绪要集中在哪里？经文没有细说，但是如果你接着读使徒行传，你会注意到他们的祷告，他们的祷告聚会是怎么做呢？他们围绕着旧约里关于主耶稣的预言，还有主耶稣说过的话和主耶稣所做过的事来展开。你们注意到吗？主复活了以后做什么？主复活了以后有40天在地上，他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跟那两个门徒讲什么？从摩西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路加福音第24章27节。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复活以后与门徒同在，耶稣干什么？耶稣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这是主做的，这是主抓的重点，告诉我们要这样做。主走了，他的话留下了，特别是我们现在圣经已经写成了，主的话留下了，主的讲解也留下了。当时的门徒他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就像羊一样，因为我们是主的羊嘛，他们像羊一样反刍。这些话已经听到了，把主喂给他们的灵粮，在聚会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反刍，慢慢的倒嚼，细心的品味，然后反复的领会，让主的话语借着圣灵作用在他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所以这是一段特别宝贵的时期，他们就离开了婴儿期，开始有了在神话语当中的生命厚度。130篇第5节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后边还有一句话大家记得吗？所以说我也仰望他的话。在祷告当中是要仰望他的话，要思想他做的事，思想他的心意。我们这么来说吧，在这第一个方面讲到同心合意和恒切祷告。第一个呢是要追求合一，经文告诉我们的追求合一，放下自己，把相争转为相爱，要以主的心为心才能同心。第二是要学习等待，仰望救主，把焦灼转为沉静，这是以神的话为本的。我们今天面对的仿佛还是当年使徒面对的那个时代，山雨欲来风满楼啊，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啊，我们这个时候要学习先贤的沉着，学习他们能够放下自己的意念，学习他们能够彼此饶恕而切实相爱，谦卑在主的面前，同心合意的恒切的不断的祷告，反复深入的研读神的话语，来等候主的差遣。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在节目单上也很高兴的看到很快就要有教会就要有夏令会了，夏令会也是一个大家在一起聚集啊，祷告，领受主的话语，在主的话语当中慢慢的倒嚼，慢慢的思想，让主的话在我们心中做工的 极好的机会，盼望大家多多的报名，多多的参加啊，在这个当中圣灵必要做工来改变我们。我们来看第二个大的方面，请大家跟我一起先来读经文，抖擞精神，稍微念快一点，请。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地狱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照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亚哥大马，就是雪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主，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啊。有几个关键词我把它涂红了，请大家注意，这讲到预言，讲到验证，而且呢还讲到一个字我涂蓝了的是职分，职分后边再次的讲到见证。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是新时代的第一篇讲道，是这个彼得的讲章，结构严谨，而且是言简意赅，从讲章的角度讲是非常精彩的。他很快的讲了三点，那第一点讲拣选使徒的需要，因为犹大的背叛和死亡，12个使徒少了一个。第二个呢，讲拣选使徒的根据，是根据旧约的预言应验的时刻。第三呢，他讲啊拣选使徒的条件啊，讲到是要跟主共同生活，有同出同入的经历。彼得讲的这样非常的逻辑严谨啊，有理有据的他阐述了当下要做的事情，就是选一个人出来替代犹大。当时按照犹太人的规定啊，一个团体啊要满足120人方能成为一个有决议资格的团体。据学者们考证说，这正是当时他们一块聚会的人数。啊，犹太人呢似乎特别看重12这个数字，因为他们有12个支派嘛。但是我们必须说，再补一个使徒进来，不是为了凑够12个好看，这是为了应验旧约的预言。旧约当中有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超过300处，他的出生，他的长大，他在地上的执事，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也包括他被人以30块钱出卖，这些都预言了，而且这个预言都实现在耶稣的身上，无可辩驳的说明耶稣是那位弥赛亚，也无可辩驳的说明我们所读到的圣经是神的话语，是全备的真理，也让我们知道万事万物的背后都有上帝的计划和掌管。咱们看一下这彼得这个讲这篇讲章啊，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啊释经式讲道的这样的一个范例。他中间我的蓝字看得清楚吗？中间的蓝字是新约的，然后呢包围他的是旧约的话。他通过这个苦胆调和的酒，海蓉蘸满了的醋，这个用这两个词呢，把这个新约的语境，把新约的事情呢连回到旧约当中去。当连回到旧约当中去以后呢，再把旧约当中所预言的卖主的这个犹大的身上呢，把它应用在卖主的犹大的身上，说旧约已经预言了你的下场是这个。啊，他讲到说，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啊，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这些都应用在犹大身上，因为这里预言的是那对那个以恶报善、以恨报爱的人的下场。这个马太福音第27章啊，讲到犹大卖完猪以后后悔了，把卖主的价银30块钱退给祭司长和长老，自己出去吊死了。大家记得这些话啊，他出去吊死了。那祭司长用犹大的银钱买了一块田， 所以这个呢可以算是间接的犹大买了一块田，不是他亲手买的，但是是用他的钱买的，那是血田。那彼得呢就接着在这里啊把犹大的结局给讲完了。犹大的结局是什么？他在田边吊死了啊，当吊他的绳子断开，他那已经腐烂的身体扑倒在地上，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了。这就是卖主之人的那个可恶可憎的结局。彼得引用的诗篇69篇第25节前面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在犹大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神的恼恨和烈怒，这是要警醒的。我们中国人当中有一个伟大的史学家啊，司马迁，大家都知道，他写信给他的朋友，那个朋友叫任安，所以有一篇叫做，他就是有一个他留下来的文字叫做《报任少卿书》。我说这个可能有些人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但里边有一句话我相信你们都听说过，叫做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就我们那个年代的大陆背景的人吧，古文读的不多，但是这句话大家都知道，这你懂的对吧？是因为是语录的关系啊。后来我才发觉这句话我们以前背的时候没背全，我们光说人啊，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其实后边还有一句的。后边说什么呢？他说用之所趋易也，用之所趋易也，就是说易也就是怎么分开的呢？是用之所趋易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人生的价值，你是尊贵还是卑贱，是荣耀还是耻辱，是由你所依靠的，你所追求的那个方向来决定的。用之所趋易也，犹大所依靠的银钱财富，他所追求的是属世的权势。犹大虽然后悔过，但是他后悔的不是悔改，他可能后悔的是他的私欲没能得到满足，他的投资未能获利，他有懊悔，他没有来到耶稣面前悔改认罪。犹大的问题是他虽然跟耶稣有一段同在的时间，但是他没有拿耶稣当基督，基督是救世主的意思，他始终没有转向主。钱财权势是犹大追求的目标，他追求权势，他也屈服于权势，可惜吧，白白的跟了耶稣3年，却没有跟救主建立生命的关系，眼睛被世界蒙住了，他的依靠，他的追求，把他引向了绝路。我们想一想，犹大的死相那么难看，令人作呕，彼得为什么花这么多的笔墨去描述呢？想想看这件事情。我想因为犹大他的死是一个路标，一个路标，对着世人指示路的路标，指着通向灭亡的道路。犹大的死也是一个警告牌，告诫后人临危止步，悬崖勒马，不要走这条路啊，要回转，要悔改，归于基督，这才是出路。这不是一个就是选人来替犹大，不是简单的补一个人的问题。这个彼得带领着众人，带领着使徒们，众人在增补使徒的这个事上，实际上是再一次分享自己的人生道路。用之所趋，你在哪里，你往哪儿去啊？这个人生道路是要弃绝犹大的路，一起走跟随基督的路。我再说一次，要弃绝犹大的路，一起走跟随基督的路，这是什么？这叫分别为圣。所以第二个这方面我们讲的是传扬真道，然后那个核心是什么？是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从心里转向基督的时候，分别为圣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他，而且单单为他而活啊，不仅仅是为他而活，我们也可以为他而活，更多的是为自己而活。说的是要单单为他而活。大家注意，在第17节出现了一个词，那个词呢叫执任，你们读到吗？你们手里有圣经，你们注意看一下第17节，刚才我涂蓝了，叫执任。这个词在使徒行传当中是第一次使用，之后 这个词的动词、形容词不同的形式反复的出现，就用在那些跟随主、认识主、服侍主的人身上。这个词呢，跟我们教会现在的生活也有很多的关系。这个职任这个词，它的原来那个词叫什么？叫 diaconia。 diaconia 在我们中文当中现在呢翻对应过来有一个字是什么呢？就叫执事。咱们教会不是有执事吗？接下来也要补选执事吗？这个执事是一个很崇高的归向耶稣、单单为他而活的这样的一个呼召。而且这个呼召啊，不是只对着在教会里有执事名分的人的。这个经文所针对的不仅是当年的使徒，而且是针对着今天的你和我的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你不管有没有名分头衔，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做主的仆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的执事。大家请大家注意，基督的执事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特别讲的，基督的执事是对每一个信主的人的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当做主的仆人，这是使徒职任的最基本的意思。我记得有一次啊，王守仁牧师他在一个退休会上，他就讲，他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做耶稣基督的执事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三个：第一，做神要你做的事；第二，做对神有益的事；第三，做传扬神名的事。啊，听起来很简单，其实你仔细想，做起来并不容易。大家注意啊，在讲到要分别为圣的这个事情，在走在这个分别为圣、跟随主的路上的时候呢，出现了一种新的关系在经文当中。这个关系是什么呢？你们注意到彼得，这是第一次讲到，他讲到的时候他是怎么称呼众人的？他是怎么称呼众人的？他说弟兄们。哎，我们现在已经对这个词都麻木了哈。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这是教会当中属基督的人以弟兄姐妹相称的起头，这是第一次。以前这个弟兄们也常常用说弟兄的时候，是真的只有血缘关系的弟兄，只有耶稣用的不一样。耶稣说凡遵行我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后来还说什么和母亲了。那在这里彼得把他接过来，告诉周围的人说，我们要走分别为圣的路，在这个分别为圣的路上，我们有一个新的关系，就是我们是主里的弟兄姐妹。走与世界分别的路是不容易的，有诱惑、有挑战、有逼迫、有打击，我们必须要同心合意，才能互为肢体，才能连于元首基督，我们才能对得起这个弟兄姐妹的称号，这样我们才能够打胜仗。稍微总结一下哈，重温圣言，顺服神的主权，奉献自己，走上新路，就这个分别为圣的路呢，要遵照主的旨意才能履行使命。我们看到前面这一段经文，看到心里的预备完成了，这个新的关系连于耶稣互为肢体的这个新的关系建立了，这个时候开始选人的工作，进入到最后这段经文讲选人的事情，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撒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就叫他得着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然后我们今天的经文最后这段也读了，这段讲到什么呢？讲到要健全团队，健全团队，而且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有了同心合意的氛围，有了分别为圣的心智啊，增选一个使徒来顶替犹大的事情进展的祥和而顺利。他们先是按照彼得提的基本条件筛选啊，筛选出了啊撒巴的儿子巴撒巴和马提亚，然后在两人当中用摇签的方式选出了马提亚。 请大家注意啊，圣经当中，整本圣经当中讲到撤迁，讲到这样的事情呢有20多次。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是最后一次，在这个以后再也没有提过。在旧约当中用撤迁来决定事情啊，它不是说碰运气，不是赌博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撤迁是犹太人用来和平解决争端的方法，是他们的一个规则。在这个规则当中，大家说我们遵守这个规则啊，撤迁出来是谁就是谁。因为箴言18章18节说，撤迁能止息争竞，也能解散强盛的人。这个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把决定权交给神，有一个清楚的规则，最后的决定权是神的啊。签放在怀中，定是由耶和华，这是箴言16章33节。摇签所表达的是他们顺服神带领的心，所以这些人呢不会再争吵了，不会说撤回签拿出来不是我想要的，扔回去再撤一回吧，再扔出去再摸一回签吧，他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是把决定权放在神的手里啊，这是他们不再会是争吵谁坐在耶稣的左边谁坐在耶稣的右边了，他们不再是那样的人了。他们降服在主的面前，愿意以主的旨意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在这以后呢发生了什么事？大家知道，圣灵浇灌下来，圣灵从天浇灌下来，浇灌在他们心里，而且圣灵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了他们，新时代正式开始。他们从此以后呢再也没有撤迁这回事了，在祷告当中寻求神的带领和启示。这是这段经文我们值得好好的思想。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把马提亚选出来的这个事情那么重要啊？你们有没有觉得在读的时候，哇，费了这么多的事情，大费周章把马提亚选出来了，看看他后边有什么丰功伟绩啊？你往圣经后边看，翻来翻去找得到马提亚吗？你翻来翻去找不着他的名字，使徒行传后边就没再提，新约的其他书卷也再没有提他的名字，费了那么大劲补选他干什么？补选的意义何在？补选的是使徒，使徒的使命是什么？大家想一想，使徒在神面前领受的使命是什么？说的对，这是1章第8节。1章第8节是整本使徒行传的关键节。这个耶稣说，但圣灵必赐给你们能力啊啊，你们啊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后边说的是什么？做神的见证。使徒领受的使命是什么？做神的见证。今天我们的题目用第一个见证，使徒是做主的见证。马提亚被选出来跟众另外11个使徒一块站在众人的面前，这是什么？这是履行使命的第一个见证，在众人面前站出来，这是见证。见证的是什么？见证的是什么？后边彼得也有讲过，他们要见证的是什么？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们这些人站出来说，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我们看见了，我们经历了。因为1章22节啊，刚才说的立一位与我们同坐耶稣复活的见证，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第22节，大家注意到吧。所以他们是要站出来为主的复活做见证的。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是我们的信仰上最精髓的地方，这是没有办法用推理用逻辑啊去分析去推导出来的，这只能是亲身经历，而且呢以生命见证的方式来传递。首先是亲身经历，然后以生命见证的方式传递。这批人曾经在耶稣死而复活的事上，都在死而复活的事上跌倒失败，耶稣被抓的时候他们都逃走了，可谓是树倒猢狲散呐。只有胆大的彼得跟了去，跟去了也没怎么地，最后鸡叫两遍以前3次不认主。那是什么事情发生了让他们重新聚集起来，成了一个同心合一的团队，又站在众人的面前呢？是什么？ 只能是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真的复活了，这些人就是最美好的见证。那个多疑的多马是不相信的，他说我除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伤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那还是耶稣的使徒呢，最开始跟随他的那些人，他会说他不信。但是什么让他改变了？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亲眼看到了耶稣的复活。这件事非常重要啊，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要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从那个时候，从那个第一个见证开始的，那一群弱小的没什么学问也没什么钱财的人，他们就这样转变了，满血复活。你们玩游戏吗？如果不玩最好不玩，不是这个意思。他们成了一支奇装满员的精锐之师，就这么12个人，奇装满员的精锐之师向强大的旧世界宣战了。他们的武器是什么？他们的武器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且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并且死里复活的这个真实故事，就成了我们生命的依靠，成了我们生命的基础，也成了我们每天行走的力量。这个故事改变了历史，重塑了世界。所以12个人挺身而出，他们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这是使徒们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见证，这个见证成了所有见证的基础。他们为此走向天涯地极，而且最终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你们知道这个见证是真的。根据尤西比乌的教会史和教会传统啊，除了我把它列在这儿吧，不太容易看到，就是除了老约翰写启示录的，他是写完启示录之后百岁高龄在讲台上尽瘁辞世以外，其他的11个人都是殉道的，都是烈士啊。彼得被倒钉十字架，安德烈、腓力、巴多罗买啊、达泰什么，这些人都是钉十字架而死的，而且彼得是倒钉十字架啊。两个雅各，一个被斩首，一个被锯成两截，他们为了这个信仰而付出自己的生命的代价。曾经多疑的那个啊，这边还提到分瑞党的西门啊，曾经多疑的多马啊，写福音书的税利马太，他们都是殉道的。我前些天碰到一位在印度宣教的宣教士，他说现在在印度你还能找到很多留下来的上千年的这种教会，这是最早是当年多马在印度传教的时候所建立的。那么我们说了半天这个马提亚呢，马提亚在耶路撒冷传道，被人先用石头击打，后来被斩首而死。寻道者的血浇灌出了今日绚丽的福音之花。今天圣经已经被翻译成超过2000多种的语言来出版，我们在手机上可以随时阅读的今天，寻道这个词离我们似乎很远很远了。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忘记他们，我们也不要忘记主耶稣给我们每个蒙恩之人的使命啊！我们是要做主见证的，我们是要成为主的见证的，我们是活水福音教会，神的活水浇灌了我们，要从我们这儿流出去，要浇灌福音的花朵的。我们要在这个地方为主得人的。主给我们活水福音教会一个远大的意向，就是在西郊成为他福音的基地。愿我们都奋起，愿我们为主打那个美好的胜仗。稍微总结一下：摇签筛选，顺从圣灵带领，安危置之度外，人前立誓传扬基督福音，一生为主而活。把下边继续打出来。我第一次参加白塔寺家庭教会的那天啊，聚会结束了，其实聚会已经到最后了。到最后，我们都很兴奋的看着聚会要结束了。那个袁伯伯突然看见我了，他这样看着我：“美国来的，站起来。”他管我叫美国来的，然后我就站起来了，他就说：“讲见证。”然后就跟他，我没有准备，心里很忐忑， 但是主的恩典在我身上，我就讲当年主是怎么引导我，怎么爱我啊！我用了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讲完了我的见证。那个时候我的那篇爱城故事还没有写，那个讲完了以后，他的目光变得又慈爱又温柔哈、啊，看着我就说：“弟兄，坐下。”先是美国来的，然后是弟兄。他说：“弟兄，坐下，我知道我被接纳了，我被接纳了。我们是都是为主一同奔跑的肢体，是弟兄。”我刚一坐下，我边上一个老姐妹，那个坐的特别挤，那个地方聚会啊，很小的房间，挤了几十人。然后那个老姐妹啊，看上去很个子不高啊，这个年纪挺大的，她就把她的那个袖子就拉开了给我看。她说：“弟兄，弟兄。”打开我一看，看什么？那个胳膊上全都是深色的、深紫色的斑痕，但是是在皮肤以下，皮肤是光滑，都是斑痕。他说：“弟兄啊，我全身都是脓疮。”他说：“我就要死了，就在我要死亡的时候，我信了耶稣，耶稣救了我。”我特别感动这件事，就是当你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你看弟兄姐妹也怎么样？把他的见证分享出来，我们在这个美好的见证当中再把这个见证分享给这个世界，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后边怎么说的？做主的见证。我们总结一下啊，要同心合意，恒切祷告，传扬真道，分别为圣，要健全团队，要挺身来见证。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我们要传扬十字架的福音。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了，你我准备好了吗？愿我们在主里成为一个合一的团队，成为主的精兵，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为主征战，也为主得胜。你们愿意说阿们吗？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荣耀的主，你是得胜的主，你也是拯救的主。我们何等有福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也愿意啊做你的见证，走向世界啊，直到地极，让你的福音广传，愿世人都归向你。求主赐福我们的活水福音教会，赐福我们在这儿的每一个人每一家。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